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老师。在这一集录音里面，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探讨奇迹课程正文第六章的第五节。我们要从上一集录音余下的地方开始，也就是它的二，标题是“若想平安，教人平安，从而学到平安”。那我们此前有多次强调说，奇迹课程所说的“教”呢，就是活出的意思。并不是要去传教或者要去教别人的意思，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相信，自己都没有办法活出来的话，是根本没有资格跟那一个资粮去教别人的。那当然他讲的是活出宽恕，就是这边讲教人平安。那更重要的是在你会在他的这个教师指南里面看到教等于学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你教人平安也就是去学到平安，因为你试图要去活出宽恕的时候，你就正在学习宽恕。让我们从他的第一段开始来看，他说，凡是相信分裂之人，心里不可能没有害怕报复与遗弃之念作祟。意思就是说，我们选择跟上主分裂，那在小我的想法里面，这对上主构成一种攻击，因此又反过来害怕对被上主报复。那这样的一种恐惧呢，投射在这个世界上，就会显得好像每天常常碰到很多弟兄在外面在攻击你，不管是言语的攻击，还是一些肢体暴力。但是这个投射其实只是反映出我们内在深处对上主的一种恐惧而已。下面的第五句呢，他说，很多人以为我在攻击他们，其实我毫无此意。这边的我呢，就指耶稣本人啊。那他在这部课程里面都是以我来自称的。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耶稣在攻击我们？这个可能是你学习一个人到一阵子之后会有的感觉，因为你发现这部课程的讯息啊，根本不认同我们以往任何一点小我的想法。那这也是小我的特征，就是不被认同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受到攻击了。他就要赶快反击，要赶快扳回一城。那接着他说，疯狂失常的学徒所学得的经验必然十分诡异。好，那你会在奇异课程里面常常看到学啊、教啊这样的字眼出现，因为通传奇异课程的海伦呢，他生前其实也是一位教育家。那耶稣总会利用他所熟识的一些观念，或者有兴趣的一些东西来跟他沟通。那当然这边所说的学也不是去学任何一些技巧技能什么的，就是学习宽恕。好，那奇异课程又提到说，我们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学，也都在教。那意思就是说，其实在每一个当下我们都在选择。好，那不管是你选择用小我的思维，还是选择以圣灵的眼光，我们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决定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这个世界，我们要怎么样看我们自己，而我们到底是谁。那接着他说，有一点你必须确认，你若拒不接受某个思想体系，就等于削弱了它的力量。意思也就是说，你认同了哪一套思维，那一套思维就会慢慢的在你的心灵里面扎根，它的力量会显现出来。好，这边讲的是认同，我们等一下下面还会继续看。那这会接到第九句吧，哈。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思想体系当成自己，好，不管你是认同小我还是认同圣灵，你都会觉得那一套思维其实就是你，而每个思想体系又是以自己是什么的信念为轴心。好，也就是小我的思想体系认为我们是这个个体性的自我，而圣灵的思想体系看出我们是纯洁无罪、圆满无缺的上主之子。那这个身份认同的问题呢，就是思想体系的核心，这边所说的轴心。那也可以说，我们现在是一直处在这个身份认同危机。这个是近年来在文化圈一个非常流行的名词，可能是因为国际化的因素、全球化的因素，很多民族啊、 少数民族都面临这个身份认同的危机，哈，identity crisis。那你也可以说，我们认同的小我所推举的这个个体性的自我呢，也就是进入一个认同危机的状态。好，那因为这个自我是多变的，它是无常的。今天有人称赞你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很有价值；那明天又有人批评你的时候呢，你又觉得自信心低落。好，它就是这么无常反复啦。那今天这个你有钱啦，人家就叫你当了呀，哦，就是董事长啊。哦，那今天你这个投资失利了啦，嘿，人家就叫你蛋了呀，旁边等一等啊，等等去哈。所以呢，这个一下子好像在云端哈，一下子又跌到地狱，嘿，这个就是所谓的认同危机。在小我里面，你永远找不到自己啊，因为这个自我一直在转变。接下来呢，这个第二段，第二段呢，他说，好的老师都知道啊，必须要有根本的改变，才有持久的效果。啊，这句话很重要。可是呢，他们不会贸然就由最深的层次下手。意思是说，其实好的老师并不必然像禅宗这样的手法，哈，就是直接棒喝直指核心，哈，然后很直白的讲说你必须如何改变，哈，你应该如何改变，因为你要一下子叫你的学生呢要去放下自我，好，看出这个世界就是完全虚幻的，哈。啊，这个其实是很困难的，而且他们会望之却步哈，有时候可能就直接就不干了哈，跑掉了。那而是干什么呢？就是好的老师，他们初步的目标是要加强学生想要改变的动机，哦，也就是确认他们到底想要什么。那通常我们会借用一些提问来引导的，所以你会在奇迹课程发现他常常问你说：“你究竟想要的是什么？”那尤其是在当你碰到生命中的挫折啊、痛苦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对，这一小节所说的平安升起很深的一种渴望。那这个时候，你会特别清楚的看到，到底什么是你真正想要的。然后借由这个想要呢，确认你到底想要什么，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导向那个不可避免的结论，也就是你该从最深的层次下手。然后你该去宽恕小我啊，就从这个地方引导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下面第三段呢，他说扭转或化解的第一步就是化解争取或获得的观念。哦，那所以这个就是上面的那一小节哈，圣灵的第一课，若想要拥有的话，要给出一切。那我们讲说这个拥有指的不是物质层次，而是心灵的层次。那这给出一样指的是心灵的层次，那给出一切其实就是在所有弟兄之内都去看到他纯洁无罪、圆满无缺的本性，这个就是给出一切的意思。也可以说你把灵性分享给了其他弟兄，你也可以这么说。那他接着讲说，这一步可能会使冲突一时白热化，那原因是什么？哈，就是我们尚未认清所有跟所是。原是同一回事。那当然，如果你所有的，也就是你所是的话，哈，那其实就是你是用合一的眼光在看这个世界。那么，既然并没有你我他的分别，哈，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话，都是合一的话，那我所给出的，岂不就是给我自己的吗？但一样，这个都是在心灵的层次，而不是在物质的层次。那当然，更不是在讲说宗教里面。好，这个做功德，哈，要捐多少钱出去，然后，可能下辈子就会得回来更多，好，这跟那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第十句，你仍强烈的意识到自己的小我，也常常针对别人的小我而反应，但至少圣灵已开始教你如何以游戏人间的方式去与你们的小我互动。那这边游戏人间呢，它其实原文的意思是不当真啦，好，就是以把小我不要当真的方式去互动。那这句话是特别写给我们奇迹学院看，好，也是特别写给所有有心走上灵性这条路的人看，哈，因为我们常常会拿我们学的东西，不是去觉察自己的小我，而是去看别人的小我之后呢， 再去攻击别人的小我啊。那这个我自己过往在奇迹圈碰到蛮多这样的现象哈，不管是初入门的学员哈，还是很资深的老师哈，读书会的带领人哈，其实都有这样子的现象啊。所以大家就记得一个 rule 哈，就是说对小我保持觉察好，但是不要给他定罪。不管是给你自己的小我定罪，还是给对方的小我定罪。接着我们来看看下面的第四段。第四段呢，他说原本就是非颠倒的小我，自然会把第一课视为疯狂失常。事实上他不可能不如此反应，因为若不是课程疯了，就剩下另一个更难接受的可能性，也就是我们自己是疯了。那这个其实挺有趣的啦，就像一般人如果看到我学奇迹课程学到把这个医生的工作好好的不干，把它给丢了，大概也会觉得是我疯了吧。那但是像我看今天的那些就是医疗从业人员，我可能还比较会觉得是他们疯了，因为呢，你就是说花了这么多时间在工作，压力这么大，虽然说赚很多钱，可是根本无暇享受，你根本没有那种时间跟闲情逸致去好好的品味人生，所以赚的钱呢，其实有跟没有，好像也没有差得太多了。那你学了奇迹课程之后，因为他的思维是跟我们原本小我的思维是完完全全颠倒的，所以，很多时候，有些时候啦，你可能会有一种错乱的感觉，不晓得到底是这部课程疯了，还是你自己疯了。那不过这样子的错乱跟混乱，也只是一个过渡期间，慢慢的，你会通过，然后你的神智会变得越来越清明，那越来越能够去辨认说什么样的一条路是你真正想要走的，也是你真正该走的。接着让我们看后面第六段，他说神志清明与疯狂失常之间不会正面冲突。神志清明指圣灵，那疯狂失常指小我，那圣灵不会去跟小我正面冲突，意思说他不会去攻击小我。那其实也反映出我们在对待小我的心态，不要试图去压制它，不管它是有欲望出来呀，还是匮乏感啊。还是恐惧啊，还是愤怒出来啊，还是想要定罪不要去压制它，让这些东西都浮现到你的意识层面来，然后就宽恕它就好。那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哦，就是说真正的关键是在于认同啊。真正的关键不是在于说你是爱小我还是恨小我，喜欢他还不喜欢他哦。真正的关键是在于认同。那你只要不要去认同它，它的力量就会缩小。但是你如果去压制它，去攻击他，设法要再去隐藏我们内在那些攻击性，其实你反而会给小我加强了他的能量，因为压制本身、攻击本身就是小我思想体系里面的一环。那你用小我来对抗小我，这当然是不成的。下面让我们来看看，第七段，他说没有人逼你去做那些疯狂的决定。纵然你很可能认为自己不得不如此啊，那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也是一种找借口吧。像常常会有同学讲说：“这个事情发生后，我不得不恐惧啊。”比如说我没工作啊，那或者说工作赚不到钱呢，那这个我还有小孩要养啊，对不对？上有父母啊，那我怎么可能不恐惧呢？但是奇迹课程的一个学习，就是要在这边真正能够看到一条出路跟转换的余地了。也就是说，这个恐惧跟平安，你要愿意去看出去承认说，这人是出自我们自己的选择。你并没有不得不恐惧，也没有不得不愤怒。你绝对有权利，也有这个能力跟潜力，可以选择另外一条路。这个会经由你不断的去操练宽恕呢，你会看得越来越透彻，越来越清楚。那下面这句就解剖上面那句哈，那也是解得蛮深的啦。他是说，你若相信自己有权决定上主造化的真相，那才是彻底的疯狂失常。意思就是说， 我们如果认为自己有权可以决定啊，我们是小我啊的话，那其实就是真正的小我啊，疯狂市场。所以不管在任何事上，事实上你都可以不要选择小我的思维或者看见，那从而能够获得平安啊。因此，这边圣灵课程的第二课是：若想得到平安，就教人平安，从而学到平安。下面第八段，第八段呢，他说这个还是算在入门阶段，好，不过比起第一步呢，又上了一层楼。那第一步呢，就是前面那个，若想拥有，给出一切，哈，那他是要扭转我们的想法，好，也就是说扭转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了，因为我们原本是认为说，如果想要拥有的话，就要去占有嘛，好，就要去抓取，但现在他要扭转我们的想法，如果想要拥有的话。你就要分享出去啊，把一切都给分享出去。那第二步呢，是确认你真正想要什么，好，就是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的这个动机了，好，在第二段讲的那个动机啊。好，那经由这个第二步呢，经由这种自我询问啊、自我对话，然后自我沉淀哈，去发掘说我们对平安有一个很深的渴望。好，那这个想要呢，会推动你哈，因为它就是心灵的动力，它会推动你持续的去做学习。好，虽然说像第九段的第三句这边所说哈，这一步的进展仍然是断断续续。好，就是你可能会来来回回哈，一下子又想要小我的这些东西哈，那一下子又想要平安。但是有第一步在前面开路哈，就是你已经先廓清了你的思维，好，先转变了你的想法。那这是第一步，那后面第二步呢，就会感觉比前一步要轻松。好，那这种水到渠成的笃定感，充分显示我们对圣灵引导的意识越来越深。那经过这一步呢，就会再来到下一步，这是我们在下一集的录音会跟大家分享的。